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作为基督徒的身份的这样子的人，真的让我们看见，我们不是每一个礼拜天就是来到教会聚会，来教会回家，来教会回家如此而已。你要有一个属灵的一个 ambition， 一个期待，对你自己的一个期待，就是我能够成为神的器皿，能够彰显他的荣耀，能够因着顺服他的旨意，你可以成为身旁的人的祝福。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的题目叫做基督徒的金钱观。讲到这里，我要非常谢谢妹，就是我们教会秘书妹，她帮我们做了一个用 AI 生成的图片啊。基督徒的金钱观 ，OK，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观”这个字，我用这个引号，对吗？因为当我们想到金钱观、金钱观、金钱观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观念的“观”。当然，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如果看今天的主题经文，其实保罗他给予提摩太还有所有信徒在金钱上的提醒，的确可以说是基督徒对于金钱应该有的观念还有态度。但是这一些从圣经而来的金钱观，其实对于基督徒来说也会是一个一个的考验，所以就变成是一个一个的关卡，对吗？所以我把今天的题目定为基督徒的金钱观，有一个引号，关是关卡的关。在第16世纪著名的神学家马丁路德他这么说，他说当我们归信基督，我们要经历三方面的归信，首先是心的归信，再来是思想的归信，好，最后我们一起念这五个字好不好？荷包的归信，意思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还有金钱的关系应该会有所改变。弟兄姐妹，你看待钱财、使用钱财的态度是否合神的心意，或者是我们虽然信了主，却仍然是带着信主以前对金钱的观念还有认知在生活？盼望我们今天能够透过这宝贵的刚才建平执事带领我们念的经文，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我们一起来认识合神心意的金钱观。我们也是靠着主的力量还有恩典，能够去过五关斩六将，对不对？我们华人常说过五关斩六将，通过这些金钱观的考验。但是大家千万不要担心，因为今天讲到只有三点，所以大家过三关就好了，不需要过五关斩六将，过三关。OK， 好，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主题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学习。我跟大家分享主题经文，让我们看见基督徒对金钱应该有的第一个观念，就是要知足，勿贪财。而这也是对于基督徒来说金钱上面的第一个考验。刚才大家这个念了提摩太前书的这个经文，特别是第六章的六到十节。这段经文有一个背景，就是如果大家有圣经，你也可以翻开这段经文。在这个经文的前面六章的三到四节，保罗就再次提到假教师对于教会的危害，也提到这些假教师的特征。而顺着这个假教师的主题呢，保罗就在第六章的五到六节，他进一步阐述了假教师这种虚假的敬虔还有真正的敬虔的对比。如果大家看提摩太前书，你会发现里头有很多真跟假的对比，真跟假的对比，比如说基督的真道还有错谬的假教导的对比，真正的耶稣基督的工人还有这些假教师的对比。而接下来第六章的五到六节就提到了真敬虔还有假敬虔的对比。这边第五节让我们就看到假教师所展现的敬虔是一个虚假的敬虔，他们不但偏离了真道，而且还用这些错谬的教导来敛财。这边上面讲到一句话，他说他们就是假教师，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贪财的欲望充满在这些假教师的心中。而非常遗憾的，所谓宗教敛财这四个字，这样的事情在现今的世代只有多没有少，各种宗教都是，我们时不时就可以在新闻当中来看到。事实上 在不久以前，大概在七月底的时候，在国内就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宗教团体的领袖涉嫌挪用侵占公款，而现在正在被调查当中。实在盼望所有基督的教会还有教会的领袖，我们是传扬真道，我们是见证真神，而不是假借上帝的名来敛财羞辱主名。在第五节的经文当中，保罗不断指责这些假教师他们在敛财，指责他们敬虔是假的。保罗更是在第六节继续说，他说敬虔加上知足乃是大利，意思就是说真正的敬虔刚好就是跟假教师的敬虔是相反，假敬虔是相反的。对上帝真实的敬虔绝对会生发出知足的心，而和这些假敬虔所得着的这些的钱财，我们可以说是蝇头小利。 OK， 因为前面那句经文说他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这些蝇头小利来说，真敬虔还有知足所带来的是大利大利益，因为这样的人能够蒙神的喜悦。如同之前保罗所提到，这样敬虔的人，他们可以得着今生还有永恒的美好的应许。在提摩太前书的四章的第八节，讲到这边我就已经帮助大家 再一次的 review， 再一次的回顾一下提摩太前书的一些的内容。好，回到今天的经文，从第六章的五到六节可以看到，保罗他非常的强调基督徒要拥有知足的心，甚至他在第八节说了这句很有名的话，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请，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弟兄姐妹，你对你所拥有的一切你是否知足？我印象非常深刻，以前在台湾的教会当中，有一次一个年轻的弟兄在小组里头请所有的这些的弟兄们为他财务吃紧的状况来祷告。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位弟兄呢，他全身上下的行头，不论是穿的衣服、拿的包包、用的手机，都是名牌，当然都比我所用的高级很多。然后我知道他每个月的收入并不多，忽然间我就明白了，他财务压力大，我也不意外了。因为如果他不去花大笔的钱买这些所谓的名牌的物品，他的财务负担绝对会减轻很多。但是非常遗憾的，这却是很多人生活的写照。许多人对他们自己所拥有的物质有极大的不满足，总是要不断地追求名牌、最新潮、最时髦的产品，因此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却仍然想要买这些奢侈品来满足自己，结果就是让自己的财务雪上加霜，甚至是负债。当然，我讲到这里，我的意思也不是告诉大家，如果你很富有，如果你在财务上很富足，那就尽管去买这些奢侈品，这绝对不是我的意思。我请大家仍然记得投影片上面的这个经文，我们再念一次投影片上面的这个经文好吗？请，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在你即将要购买这个商品之前，常常问自己这个问题，我真的需要这个商品吗？还是我们只是想要一次又一次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另外，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黑五的经验，就是 Black Friday。OK， 好，相信在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会经历在加拿大这边的 Black Friday 的一个状况。即使我们在各样的物质或是衣物、产品等等，我们都已经丰富有余了，但是会不会一到黑五这个时间，然后看到很多的打折品，哇，我们又开始摩拳擦掌，准备大大的 shopping 一番，对吗？结果会不会你发现事后有很多的东西你从来没用过一次，有很多的衣服你从来穿都没穿过一次？不只是在物质上面要知足，在金钱上面更是要知足。保罗在下面的经文他提到了贪财的危险，我们一起来再一次来念第六章的九到十节好吗？请， 贪财是万恶之根，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这两节经文让我们看见贪财的危险。第九节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首先贪财的人是被欲望所捆绑，而且会越陷越深，最终无法自拔。保罗在这里他劝诫提摩太还有所有的信徒，我们应当要谨慎自己，千万不要落入到贪财的处境当中。毫无疑问，我想每一个人都会认同啊，财务钱财对人有极大的吸引力。有一句这个古罗马的这个谚语，就是古罗马帝国的时候就有这句谚语，非常有意思。他说，钱财很像海水，钱财很像海水，你喝越多口越渴。 Money is like sea water, the more you drink, the thirstier you get. 我再说一次，钱财很像海水，你喝越多口越渴。人非常容易陷入对财富的渴望，停不下来，总要赚取更多。而作为基督徒弟兄姐妹们，我们生活的目的，我们人生的目的，是否不知不觉又从这个容神益人变成了不断的去累积物质跟财富？我们是否被累积财富这个无止境的欲望所捆绑，而金钱成为我们的主人，而耶稣基督却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次要，甚至好像越来越耶稣基督越来越被边缘化，而财务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首要跟中心？大家还记得马太福音里面有一个著名的经文，在6:24那边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金钱。是否我们每一天我们在主的面前也祷告，我们口口声声的称耶稣为主，说我们要为主而活，但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却反映出好像我们是在为金钱而活？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拒绝贪财的欲望。不止如此，第十节继续说，在继续说到贪财的危险。第十节首先就说到贪财是万恶之根，直接的一开始就有这几个字，贪财是万恶之根，贪财会衍生出各样的罪恶。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算是一个小人物啦，但是他所服侍的这一个人是一个大人物。 OK， 他所服侍的人叫做以利沙，但是这个人是他的仆人，叫做基哈西。好，这段经文大家可以看一看，在列王记下的5:15-27。好，圣经就记载了这个基哈西，他是以利沙先知的仆人。然后在那个时候，这个以利沙呢，他行了神迹，他医好了这个亚兰国的一个大将军，叫做乃曼。而乃曼他的病，他的大麻风被医好了，当然他想要酬谢这个以利沙，送他这些金银还有衣服。但是我们看见以利沙一口回绝，没想到这个基哈西受不了诱惑。乃曼才离开不久，这个基哈西他就立马追上去，他就欺骗乃曼说，哦，以利沙要向你索取一些礼物，要给两位先知门徒。乃曼当然相信基哈西，不疑有他，就把礼物给了基哈西，而基哈西就把这些的礼物据为己有。而当他回到以利沙的面前，以利沙再一次质问他说，基哈西你去了哪里？基哈西又再次说谎，他又欺骗以利沙，结果基哈西他受到上帝严厉的审判。这个记载让我们看见，因着贪欲的心，就带来了撒谎的罪恶，结果最后我们看见基哈西是得不偿失。贪财是万恶之根，在现代的社会也屡见不鲜。我相信大家常常可以听到许多谋财害命的事情，其实都跟贪心有关，都是从贪心开始的。所以贪财导致其他的罪恶，甚至带来很多没有办法收拾的惨痛结局。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不愿意这些无法承受的结局和还有后果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想要少受上帝给我们爱的管教，我们千万 不要起了贪欲的心，求主来帮助我们。再来，很快我们要看到第十节，也让我们看见贪财让人愁苦加增。我想许多的人都认为，或是都以为金钱能够买到快乐，金钱能够买到快乐，但真是如此吗？研究显示，一个人的基本需求满足之后，就像刚才说的那个保罗的那个经文，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对吗？有衣有食，基本的需求。研究显示，一个人的基本的需求满足之后，多余的金钱与个人的快乐关联不大。相反的，为了有更好、更奢华的物质享受，我们需要不断的去追求，无止境的追求这个财富。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心得不着安息，也带给我们各样的烦恼、压力。我们原本想要享受这个在钱财上面给我们的这些的快乐，但是结果却让我们充满了忧虑还有愁苦。所以弟兄姐妹们，盼望我们是紧紧的连结在这一位的上帝的身上，而不是像在第十节的里头他提到了离开了真道。让我们千万不要远离真道，因为上帝才是一切平安喜乐的源头。让我们能够依靠主，通过这金钱观的第一关，那就是要知足，勿贪财。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第二关。什么是基督徒的金钱观第二关呢？就是我们应当信靠神而非钱。我相信这对基督徒来说也是一个不容易的考验还有关卡。弟兄姐妹，为什么人会希望不断的去累积更多的钱财？因为有了钱可以解决很多的事情。华人常常说一句话，有钱好办事。大家应该听过，有钱好办事。更直接的还有另外一句话，有钱能使鬼推磨。有了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有了钱就有了安全感，钱财成为人倚靠的对象。所以就有一些人开玩笑说，大家有美金嘛，对吗？美金的钞票上面其实有一句话，那句话怎么写？哦，我们 Mac 很马上就讲，他对美金钞票研究得很透彻。Yeah, in God we trust， 在美金上面，钞票上面。但是就有人说，应该要改成 in money we trust， 对吗？不是吗？现代的生活就是如此，人把安全感建立在财富的上面。而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6:17提醒我们，上帝才是我们所要依靠的，而不是这些的钱财。上帝才是你，才是我生命当中真正的安全感。我们一起来念提摩太前书的6:17，请。
你要嘱咐
在这一句的经文当中，骄傲还有倚靠钱财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当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却仍然倚靠钱财的时候，我们会越来越落入一个光景，就是自高自大。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开始觉得不需要上帝，我们也可以过得很好，反正我有钱，靠我自己就行了。不知不觉我们就开始把上帝遗忘，我们开始不只是目中无人啊，我们是目中无神，忘了我们得获财的力量其实都是神所赐的。以色列人就是如此。我们回顾以色列人的历史，在《生命记》的8:12-14那里，摩西他就劝诫当时即将要进入迦南地的这些以色列人，千万不要因着在迦南地生活的富足而心高气傲，忘记神的恩典。因为其实是上帝带领他们进入这个流奶与蜜之地。但是非常遗憾，摩西的劝勉马上就成为以色列人的耳边风。我们看圣经的记载就知道，以色列百姓进了迦南没多久之后，就逐渐把上帝忘得一干二净，他们行各样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大大的得罪神。所以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倚靠钱财还是倚靠这一位厚赐百物供应的上帝？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见证，而透过这个经历，我更加的学习到要倚靠上帝，而不是紧紧的抓住金钱。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全家从台湾即将要到加拿大这个地方来服事。在来到加拿大以前，那时候我在台湾的高雄有一辆摩托车，然后我就发现与我同工的这一对宣教士的夫妻，他们有需要摩托车，我心中就开始有一个感动，就是想要把这台摩托车送给他们。哇！但是挣扎也来了，因为我的心中就想说，我真的要把这个摩托车送给他们吗？这个摩托车很值钱呢，我就要这样免费的送出去吗？但是上帝他一直把两句话放在我的脑海当中，我把它放在上面。第一句话就是，有人比我更需要这一台摩托车。然后第二句话就是，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上帝一直把这个感动放在我的心中。我为什么把这两句话放在投影片上？因为这两句话跟我等一下的这个见证的结尾有非常关键的这个彼此的互相的关系。所以最后感谢主，我没有挣扎太久，是一个喜剧收场，就是我把这个摩托车送给了这对夫妻，他们非常的开心，他们没有想到我竟然会把这台摩托车当做一个免费的礼物送给他们。没多久，我们全家就来到加拿大。那时候我们暂时住在我的岳母家，而我们那时候也刚刚租到房子，因为我们预备在八月的时候，我们就要在圣道堂开始的侍奉。然后很奇妙，那时候我们住在岳母家，有一天就是有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几乎很少拜访我的岳母，但是他就在那一天去拜访他。然后呢，这个朋友他是一个房仲业者，所以有一个客户托他卖房子，而这个客户呢，他有一些还蛮新的家具，然后他们不能够带走，那他们不要带走，他们就是想说，那就可以免费送给别人。然后这位朋友来到我岳母家，刚好我们在，他就问我们一家人说，你们要不要去看一看这些的家具？那我们当然就说好啊，然后去了之后，才发现这个屋主他也是一个基督徒，然后呢，他正预备他要搬回去 Alberta， 这个地方来念神学院。而我们去看了这些的家具，这些家具的状况果然都非常的好，然后非常的适合我们一家，都是我们需要的。如果我们一家人要重新购买这些的家具，要花非常多的钱，我们心里不禁向神感恩。但是重点来了，突然这个屋主他的小女儿非常小，很天真的一个小女孩，因为她看见我们一家人进到他们家，然后开始要搬东搬西嘛，就是把一些东西要搬走，然后她就问她的爸爸，很天真的问她爸爸说，为什么我们这些家具都要送给别人啊？她的爸爸回答她一句话，她爸爸回答她用英文回答，她说，因为有别人比我们更需要。他的爸爸继续回答他第二句话，他说，因为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只是他是用英文讲的，但是翻成中文就跟我投影片上面的那两句话一模一样，我的眼泪马上就掉下来。因为那时候我马上想到，这两句话不就是我把摩托车送给这一对宣教士夫妇那时候从上帝领受的感动吗？上帝要我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这两件事情是有关系的。然后上帝也突然把一句经文放在我的脑海当中，非常清楚的一个经文，在路加福音这边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当我降服在神的面前，照着他给我的感动，把这台摩托车送出去的时候，上帝他就用奇妙的方式供应我们家所需要的这一些家具，甚至是不需要购买家具所省下的钱，远远超过我卖这台摩托车能够得着的钱。我真实的经历上帝话语的真实，但是更重要的是，上帝用这一件事情来教导我，可以放心的来倚靠他。我需要紧紧抓住的是神，而不是紧紧抓住我所拥有的物质，或是这些的钱财。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句话，他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 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二十一节，弟兄姐妹，撒旦恶者的伎俩是要我们把我们生命的安全感寄托在钱财上面，以至于你跟我，我们就开始忙忙碌碌的为着追求金钱而活，离神越来越远，没有时间与上帝建立关系，没有时间聚会，没有时间服事，没有时间关心任何属灵的事物。所以愿主来帮助我们，我们可以胜过从金钱而来的试探，能够信靠上帝而非信靠钱财。我们最后再把这个经文念一次好不好，马太福音的六章二十一节，成为我们的提醒，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最后主题经文让我们看见基督徒对金钱应该有第三个观念，就是成为一个乐给予、好行善的人，而这更是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验。其实我们仔细去想一个事情，吝啬 （stingy）， 吝啬其实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贪财，因为我们紧紧地抓住自己的财物，我们不肯放手。难怪在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不断地劝诫神的百姓不要成为吝啬的人，应当成为一个乐意给予，成为一个慷慨 generous person。 事实上耶稣他在给予的事上给我们做了最好的示范，他把他自己的生命完全给了我们，他来到这世上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叫一切信靠他的人能够得着丰盛的生命，在基督里享受一切属灵的福气。因此弟兄姐妹，盼望我们一起效法耶稣的榜样，成为一个乐给予、好行善的耶稣门徒。而这就是保罗他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八节的教导，我们来念这个经文，请。我跟大家分享这句经文里面的一句话，在好事上富足。这一句话在六章十八节，它刚好跟上一节今世富足在六章十七节成为一个很鲜明的对比。保罗的意思就是，今世的富足当然很好，因为财务的富足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好事上面，在善事上面富足，多多去行善。愿意去帮助还有施舍。弟兄姐妹们，你是一个吝啬的人还是你是一个慷慨的人？盼望弟兄姐妹你可以带着智慧还有爱心，积极的去看见你身旁的人的需要，给予他们帮助。而且盼望弟兄姐妹你也积极的看见教会的需要、团契的需要，你也可以以金钱的奉献来支持各样的事工。其实讲到这里，我相信大家也许还记得，我刚才说到，在社会上有很多这个各种宗教以这个宗教之名来行敛财的这种事件层出不穷。所以，既然我们讲到在教会的金钱奉献，我仍然要就是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基督徒奉献的意义。在教会当中的金钱奉献绝对不是在敛财，而是让一个基督徒他能够回应上帝的爱还有恩典的一个机会。大家可以看到投影片上面所说的，教会中的金钱奉献是基督徒因着体会上帝的爱，领受上帝的恩典，并且看见了教会的需要，很可能是看见教会发展事工的需要，也有可能是教会需要维护这些软硬体的一些需要，或是人事行政的这些的需要，而我们愿意自发性的而且甘心乐意的奉献，而这就是基督徒金钱奉献简单的意义。所以回到刚才我跟大家分享行善给予的这一点上面，除了我们看见我们周围的人的需要，看见自己教会的需要，甚至我鼓励弟兄姐妹在行善施舍的事情上面，你要让上帝不断地扩张你的境界，就是你需要看到上帝国度广大的需要。你可能不知道如何开始去了解上帝国度广大的需要。那我邀请你，就是之后可以来上我们的门训课程。我在门训课程里头也有提到这件事情，但是我还是再一次跟弟兄姐妹来分享， 如果 你想要了解神国度的需要，但是你却不知道从何了解起，我鼓励你，你等一下聚会之后，你可以到这个大堂外面，我们在大堂外面的墙上有一个世界的地图，在这个世界地图的旁边罗列出很多我们教会所支持的各个基督教的机构，还有他们所服事的对象还有内容，我想你就可以从这里开始，非常实际的你可以去了解神的国度的需要。那在我们教会支持的这些的机构当中，有一些是帮助温哥华这边的游民 homeless people， 或者是这些被酒精被毒瘾控制或捆绑的这些人，他们可以脱离这样子的状况，他们可以认识耶稣。有一些我们的支持的机构是帮助中国的弱势还有残障的儿童，还有许许多多的福音机构我们支持的，他们是把就是福音用各种方式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不同的族群的当中。所以盼望弟兄姐妹，你可以积极的看见上帝国度的需要，乐意在金钱上面给予还有行善，成为一个慷慨的人，在生活当中可以反映出耶稣基督的荣美。不止如此，我们来看最后一节经文第十九节，这边说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第十九节，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在第十九节里面强调，当我们按着主的教导去行善，去持续的看见需要而给予的时候，当我们去持续的成为别人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为自己的永恒做预备。我们所做的能够存留到永恒，你所做的有永恒的价值，也就是所谓的圣经常常说一句话，积财宝在天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将来是一个在神面前富足能够得着称赞的人，或者是一个在神的面前乏善可陈羞愧见主的人，取决于你还有我，我们现在在地上如何使用我们的钱财。我在这个时候我想要邀请敬拜团到台上来，他们等一下要带领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这首诗歌的名字是叫做我能给你什么。而耶稣基督他把自己毫不保留的完全给了我们，他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你愿意为了耶稣基督献上什么？在今天的早上你愿意如何来回应耶稣基督的爱？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对金钱的态度还有使用上面能够有所突破，能够更加的合神的心意，好叫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容神一人。在这时候我邀请 Phoebe 来带领我们唱这一首诗歌，我能给你什么。
然后再回应一下牧师的摩托车的故事。